你好，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讲过无神论的来源、形式、虚无主义以及天主死了运动。在第九课里，我们也讲了身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无神论。首先，我们承认有神或无神的态度是基于人的基本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神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我们应该常常问自己，别人能不能在我的身上看出天主的面貌来呢？我们的生活可以证明天主的存在吗？或者进一步，以合理的方式把信仰介绍给别人，让别人在理智上也能接受天主。
神父，我也觉得信仰的见证很重要，有时候生活的见证比说什么大道理都还重要。
你说的没错，我们所持的是有神论，所以人在生活中是不是和绝对的天主、超越的天主相遇，在生活中可以看出来。因此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人对天主的经验。我们都知道人是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中，比方说我们肯定一件事而别人不完全同意或怀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回答说经验告诉我的，意思好像是说经验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好的经验会鼓励我们，不好的经验会令人退避三尺。就像中国人说的，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既然我们都生活在经验中，那么我们可以问，什么是经验呢？所谓经验，就是人在意识中真实地发现一些事情，通常这些事情是非常直接的，比如我觉得痛苦，这是在我的意识中感到疼痛，所以我才说我经验到痛苦。如果我在意识中感受到一些快乐的事，我就说我经验到快乐。一般说来，当我们神志清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经验中。
请问神父，人的经验可以不可以分析或解释呢？或者是完全主观的呢？
在人的经验当中，有些经验是能应用一般的理解力来解释说明的。例如，我们都经验过感冒，一感冒就会流鼻水、头疼、喉咙疼、发烧。当我们吃了阿司匹林或其他感冒药之后，病好了，我们知道我的感冒治好了，是吃了药的关系。还有，我们也知道不能用手去碰直热的木炭，因为那会使我们的手灼伤，感到疼痛。像这一类的经验，我们称之为俗世经验。这些经验是一般理性就可以解释的现象，人们也把这些经验看成理所当然的。
神父，您刚刚说俗世经验是一般理性可以解释的，这是不是说有另一种经验是理性不能解释的呢？
是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经验外，人在意识中也实在地发现一些事情，这些现象是神圣的，是无法根据因果关系或应用常情常理来解释的。
这样的经验怎么解释呢？
这样的经验是来自另一种力量，必须依靠信仰才能体会。这种经验我们称之为宗教经验。在这神圣的宗教经验前，人感到惊讶、着迷、 受到吸引。宗教经验带给我们的是平安、幸福和喜乐。
神父，如果要做比较的话，俗世经验和宗教经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在俗世经验里，人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达到一个外在的目的和效果才去做的。可是在宗教经验里，人从行动中就已经得到满足，而不是为了达到外在的目的，而且体会到这简直不是人力所能争取到的。俗世的快乐和幸福也没有办法相比。由此可见，人在宗教经验中已经和另一个世界有所接触。
请神父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和另一个世界接触好吗？
好的。对于宗教经验的产生，当代宗教哲学和宗教心理学主张，宗教经验常常是在一个被称所谓的边际的境遇或高峰经验之中发生的。边际的边是边缘的边，际是际遇的际。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大概都碰到过所谓的边际境遇或高峰经验，这是怎么样的境况呢？在这种境遇中，人往往感觉生命的有限，体会到人绝对的无能以及无法满足的渴望。在这样的时候，人好像处在生命的边缘上，解答不了人生的种种问题。
神父，请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比方说，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会强烈地感觉到，谁能帮助我呢？谁能了解我的感受呢？还有，许多关于痛苦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能回答解决一些痛苦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自问人究竟为什么要受痛苦呢，这时候人往往体验到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边际的境遇就产生了。
神父，我觉得这些经验不论有没有信仰的人都经验过，可是这种边际的境遇怎么变成宗教的经验呢？
宗教心理学家认为，人在边际境遇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宗教经验，可是人的心灵至少有一个跳跃的可能。换句话说，既然人自己根本无法解决边际问题，心灵便可能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是相信有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神的世界。在神的世界里，能够基本的解决人的问题，这种对另一个世界的信仰，就是宗教经验。
我懂了，是说当人经验到自己无能为力，承认自己的有限，而向天主投诚的时候，就是一种跳跃，跳跃使我们接触到天主。
不错，就像一首诗里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从困惑中突破的经验。但是边际境遇像是一个跳板，是人由有限跳到神的世界，超越人能够完全想象到的。
神父，这是不是说边际境遇是必要的经验呢？
事实上，这是每个人都经验过的。就像在基本神学这个单元的第一课里，我们讲人和绝对者接触的出发点的时候， 提到一些人的经验和现象，比方说人内在的指南、善恶标准的良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奥妙的万物是从哪里来的呢？罪恶为什么存在呢？此外，人不断超越自己，追求真善美，这股动力是指向何方呢？又为什么人无论多么努力，总也无法突破孤独、荒谬、无意义、死亡、虚无的感觉呢？还有乩童、灵媒、超感应等神秘现象，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感受便油然而生，于是向另一个世界跳跃的可能性产生了。换句话说，宗教经验也就可能产生了。
请问神父，宗教经验是不是也有很多种呢？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只是承认天主的存在，但是有些人和天主却有很深的交往。
不错，有些人的宗教经验是很特殊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有一股力量临到自己身上，使他做出自己能力所做不到的事情，或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有一种来自那一位的使命，也有些人清楚地意识到和绝对者、超越者的来往。例如，梅瑟经验到天主召叫他，要他率领以色列人民出离埃及，同时梅瑟也经验到天主的力量临在他身上，这股力量叫他行许多奇迹，完成了天主交付给他的使命。还有教会内许多圣人，他们和天主也有特殊的经验，比方说圣女大德兰、圣方济各等大圣人，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和天主的来往，他们经验是如此的深刻，甚至在圣方济各身上出现了耶稣基督的五伤。近代也有人特别意识到天主的召叫给他的使命，像1917年葡萄牙法蒂玛的三位牧童，他们经验到圣母玛利亚的显现，要他们告诉世人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领圣体，以及天天念玫瑰经来补赎世人的罪过。
神父，对这些特殊的经验要怎么样解释呢？
由于这些特殊经验不是可以用人的理性来解释的，所以人们对特殊经验的态度不一样。有的人相信这些特殊的经验的存在，也分享了这些人的宗教经验，有的人却否认了这些特殊经验的存在。
神父，我想就像每个人都经验到边际的境遇，每个人也都可能有宗教经验，这样的话除了基督信仰之外的其他宗教，他们也有自己的宗教经验吗？
不错，一般来说人都有可能产生宗教经验。自古以来在人类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特殊人物，我们称这些人为宗教天才。为什么叫他们为宗教天才呢？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的种族发生某些问题 而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应用哲学思考，肯定神的存在，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们，因此出现了神和人的沟通。
他们是怎么样表现出神人的沟通呢？
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中，把自己和神沟通的经验用图像、象征、概念、思想等方式传给别人。由这样经验的传递，逐渐产生了宗教制度。但是，由于宗教经验的表达方式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且每一个宗教天才的宗教经验也不一样，这样便有了不同的宗教制度出现。
神父，对您刚刚说的，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例如，农耕社会的人是靠大地来维生的，所以他们是以大地为母的概念中表达他们的宗教经验。他们崇拜的是女神，以女神流露他们所经验到的救恩泉源。此外，游牧民族是因为生活在旷野中，他们经验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天主，因此他们的救恩的经验是在天的概念中表达出来。还有大家熟悉的佛教，释迦牟尼是在印度文化和他个人的背景中产生了宗教经验，而他的表达也是用印度文化中的语言、行动、象征、思想、概念等方式表达出来的。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在人类生活中的确发生了一些和一般经验不一样，而且无法用人的理智解释的事件。在编剧记忆中，人的心灵有一个跳跃的可能，相信神能够基本的解决人的问题，于是神和人的沟通出现了。
神父，我想由编剧的境遇跳到宗教经验，一定需要某些因素，不然为什么有些人痛苦只会叫他灰心失望呢？
不错，人在生活中可能和神相遇，但是必须有两个要素，就是神的启示和人的相信。换句话说，神把自己启示给人，而人在信仰中接受启示，和神合一。当人有了宗教经验，接受启示之后，愿意表达出他的信仰，这时候宗教制度便产生了。又因为人的表达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且宗教经验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在人的社会里便出现了不同的宗教制度，像回教、道教、基督宗教等，他们都有不同的礼仪、组织、信仰、道理等等。